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美中两国近来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僵持不下，那么台湾总统马英九原本也打算要视察太平岛来宣示主权，不过最后则是改由内政部长陈威仁前往，在昨天12月12号主持了新建深水码头和灯塔的启用典礼，并为马英九亲笔题字的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那么马英九最后为何无法成行，是不是有美国的因素在内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李老师，
太平岛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一个交通设施以及灯塔的这一个启用的这个典礼，那么后来由内政部长跟科技部、经济部、国防部、卫福部、环保署等相关的官员呢，共同在12月12号来举行了。我想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提到说，是不是什么样子的因素让这个马总统没有办法这个前去？我想这个因素固然很多，但是重点里面呢，我认为呢，主要的就是在太平岛的这一个启用的这些典礼当中，除了彰显我们对太平岛的主权之外呢，对台湾来讲，我认为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要在这样的一个南海的这个诡谲波涛的当中再生一些余力，或者再生一些变局对台湾是不利的。所以我认为台湾稳扎稳打不求其他的这个生的这些意外的话，对台湾来讲的话，在太平岛这个事件来讲，才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做法。
好的，谢谢老师。那么我们刚刚画面上，根据马英九总统昨天这个在太平岛上面立的这个碑文可以说是昨天12月12号是中华民国收复太平岛69周年的一个纪念。那么这个碑文上面呢，有马英九总统这个中英文的签名，还有8个大字，写的就是和平南海，国疆永固。那么我想继续请教华盛顿的这个罗志祥先生，我们知道这个马总统曾经提出过南海和平倡议，
对，
那么这个登太平岛亲自去宣示主权也一直是他想要做的一个事情事实上，继上个月这个历史性的新加坡马习会成局之后，这也是马总统一直念兹在兹很想做的事情，终于梦想成真了。那么之后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究竟他在卸任之前还有哪一些是他很想做的必须在卸任前去完成的心愿除了这个登太平岛，是不是在五月卸任之前还有可能，或是说马习二会，您看到马总统卸任前还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列入他的未完成清单当中吗？
我想其实马英九总统接下来的话，就和平这件事会是他的主调，就如何在那个卸任的之前还有半年的时间能够去多一些为台湾多扎一点和平的根，多一点和平的进程这应该是他努力，包括马习会，甚至刚刚讲随着那个南海的部分的话，其实马总统还有半年任期，现在不去不代表以后不会去。我个人如果是的话，我会建议他是要去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在主权问题上，基本上你有所坚持那不用担心说，因为每个国家立场不同，可能都会有一些期间会有一点点一些冲突性。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中日的钓鱼，台湾跟日本钓鱼台的问题，其实台湾也有非常强的主权的那个坚持，跟日本也有很紧张的关系，包括美国的因素也都在三方角力。但是因为马总统坚持主权，所以你才会有后面的所谓的东海和平倡议，甚至基于东海和平倡议产生的所谓台日渔业协定，那让台湾过去在那边捕鱼的民众从此就不用再受到日本的驱逐的一个威胁，那捕鱼量也大增，海域也大增，那他就建构一个成功的一个所谓和平解决问题的翻译。但它前提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放弃钓鱼台的主权，所以你有主权的坚持，你才有参与的所谓的一个立场，那才有个促进和平跟资源共享的基础态度。那这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南海和平倡议，其实马总统坚持的是主权之外，他强调是资源的共享，就是说他是在为台湾未来争取和平参与这部分做一个基础工程。所以这件事上我倒觉得说政府应该是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好的，谢谢罗先生。继续请教台北的李华秋老师为什么这么多人觉得说这次马英九总统没有办法去太平岛是因为美国的因素其实也是对照一个新闻，就是上个星期根据了解，好像国安会的秘书长高华柱也曾经到美国和白宫国安会和美国国防部的官员会面那么双方除了讨论这个南中海的问题之外呢，当然也谈到了这个对台的军售据说是渴望在下周就要宣布美国新一波的对台军售，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联呢？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李老师？
是，我想这个太平岛对马总统来讲，他当然希望能够去 那么他也经营，我们对太平岛也经营这么久，那么同时也对台湾来讲的话，台湾的民众其实也非常的希望我们的总统能够到太平岛去。但是呢，整体来看，那么对照这一两个礼拜在美台军社的这个讯息，不断的这个透过新闻媒体以及相关的这个官员的这个透露，看起来这个美台军社这个议题对台湾的这个对马总统来讲，对于他近日说是要登陆这个到太平岛去，我想不能说没有关系因为毕竟呢过去美国对我们军售那么这么多几十年以来那么这一次是最久，相隔了四年，有四年的时间没有对台湾呢那么提出这个军售，那么这一次呢近期提出来相当多的这个有关军售的各种这些军事武器，那么看起来这样子的一个军售对台湾来讲，当然有许多的学者专家或者媒体也有若干的批评，但是我整体来看，我认为军售对台美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讲，除了武器的这个提供之外，一个是很重要，就是台美之间信任程度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的这一个表示。那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当然对照中共来讲，他当然极力的反对这个美台军售，可是呢，这个美台军售对台湾跟美国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信任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承诺。假定有一天真的美台军售停止掉的话，我想呢，对台湾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考验。那么同时呢，也是美中之间，那么对台湾的这一个过去有许多的人士说，我们的经济靠大陆，那么政治的安全靠美国。我想这个呢也是不争的一个事实。因此呢，在对美国对我们的这个军售来讲呢，除了这一个安全上的保障、政治的信仰上来讲的话，也是美中台三角关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关键的一个要准，如果失去这样的一个美台军售，对台湾是不利。但是呢，也不能因为美台军售失去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和平的这个关系。所以在美中台这三角关系当中，军售固然重要，但和平的这一个展望仍然必须要更进一步的来前进。
嗯，好了，在接听电话之前，很快请教博弈，看有没有问题要补充，两位博弈。
好的，那我就首先再请教在华府的罗志祥先一个问题，就是在。马总统先宣布说这个他不去太平岛的时候呢，这个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11号在新竹的时候，他就说提醒马总统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宣布之前拜托拜托，请好好仔细规划。那么宋主席也说，马政府的麻烦何止是太平岛，包括正所税、教改等政策也是颠颠倒倒、反反复复，造成了乡亲很大困扰。那么针对马总统这些针对宋主席对于马总统的这些决策上的批评，那么您曾经也是帮马总统参与过马总统决策的人，那您怎么看待宋主席对于马总统决策这样的一些批评呢？
第一个就是其实刚刚前面我提到，就总统的任期还有半年，所以去太平岛的事情其实现在去定论我觉得是早了一点。那现在其实外交是一个动态的意义，就是说你不是只是看我当下我的想要做什么，是看整个情势的状况的铺陈。比如现在因素包括有美台军售问题，其实现在也有一个选举的因素，所以因此此时此刻的所谓的一些计划的暂时的停止，不代表这计划就是终止，它有可能在一个适当时间去把它延续下来。所以那当然在政府施政过程中，我刚刚前面讲到说，其实马总统有很多地方其实他是做的是不好的地方，这是必须要承认，所以民众很多的批评。但是一个政治的运动过程当中不会是全有全无，所以马总统也有做的好的地方。所以在政治过程当中，如果说政治人物包括宋主席或者是包括蔡英文，如果能够对一些不同的阵营的政治人物你的表现好的地方多一点赞美的话，我觉得这才是所谓蔡英文讲的和解之路的开始。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很快接听两个电话。高雄的刘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刘先生请说。
我跟你讲那个蔡英文显得这么舒服，马英九的民调那么低，他要负最大的责任了。你看看那个太平岛啦，什么什么克刚啦、核四啦、国光石化啦、鼎新啦、陆生健保，他一移到民进党，移到李登辉，移到美国、移到日本，就软趴趴的了。你民调怎么不低嘛？
感谢高雄的刘先生，很抱歉啊。再见一位河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喂，
请说。
喂。
我又想问李华修老师一个问题吧。
嗯。
是那个太平岛和那个金门啊，那个马祖对台湾的那个战略位地位重要不重要？那个海峡中线不是美国画的吗？如果中国大陆出兵的话，美国肯定不会出兵保护的。你像那个太平岛和金门马祖，它对台湾的战略地位重要不重要？
好的，感谢河南的王先生，很抱歉还没有接听的电话，请今天就没有办法了。但是请两位来宾做简短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的罗志祥先生。
好。我们现在看到选举情势其实确实对国民党是悲观了，但是几率不是零啦，好，那但是要翻过来是难度是很高，所以因此看问题要分两个，在选举前跟选举后。那我现在看的是选举后部分，选举后部分的话，对蔡英文如果他能当选总统的话，我们还是竭诚非常希望他能够把台湾领导得更好。那很重要一个因素，我觉得除了刚刚讲九二共识之外，对内就他自己讲的所谓的和解。什么叫和解？就是要把你原来执政者的基础能够把它固好，然后在上面去盖新的楼，所以不能够一直去否定所谓的前任者的一些功劳哈。那这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提供一个建议。
嗯，李老师。
是，那么针对刚刚王先生的这个问题，我来回复。那么太平岛对台湾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要点，但是它跟你金门马祖是有不同的这个性质。但是呢，我想对整个台湾来讲的话，太平岛的这一个主权的这个宣示，以及资源的共同开发，诚如马总统这个南海宣言里面的这五点来讲，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各界来进一步来观察。
嗯，好的，谢谢，非常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深入的这个探讨跟分析，这个节目进行的非常热烈，听众的反应也回响也非常的热烈啊。那么更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李华修老师在台北参加我们的节目，当然要感谢前台湾总统府的副秘书长罗志祥先生在华盛顿现场参加海峡论坛，感
谢
您。
谢谢主持人。
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今天很抱歉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登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台湾总统大选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特别为您准备了2016年礼品挂历，展示独特的纽约风情。欢迎您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以下信息：国家、地址、邮编和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寄完为止。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新的一年。好了，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台湾总统大选的最新选情，还有预言台湾选后的未来。那么目前看到台湾2016年的总统大选已经进入最后倒数一个月的关键时刻了。那么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呢，也将在明年2016年1月16号开票之夜的当天晚上7点到10点推出长达3个小时的特别节目。除了分析当时选情的最新情况之外呢，也邀请了很多的来宾为您深入分析，一起来关注两岸关系还有台湾的未来。敬请您关注，也请您每个星期今天晚上9点到10点准时收看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我是樊东林，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